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大饥荒。大饥荒爆发已经60周年，当今一批关注中国大饥荒的人士挺身呼吁中共当局能够正视这段历史。
在大饥荒爆发60周年的今天，海外华人中出现呼吁中共当局正视这段历史的声音。美国之音3月2号报道，旅美作家王平和几个老同学通过公开信向中共政府提出3个诉求，包括：第一，建立中国大饥荒纪念碑，具体地址建议设在河南信阳或是甘肃酒泉夹边沟；第二，希望政府确立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建议定在清明节；第三，解禁杨继绳的著作《墓碑》。河南信阳和甘肃夹边沟是大饥荒中较为典型，同时也是民间人士披露细节较多的两个案例。信阳地区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饿死了100多万人，在大饥荒当时就震惊了中共。
信阳实际上有名的原因，因为它是最早的被中共中央指导的，中国中央专门有文件的。当然饿死人这个情况呢，在1954年1955年的时候早就有了，但是那个毛泽东现在就是一个手指头了，那这么大个国家是吧，饿死几个人算什么。一发展这个到了信阳时期，他们知道都吓坏了。那么后来不断的去调查，最后调查出来是真的，那么死的人将近是100多万。
而甘肃酒泉夹边沟是一个荒漠中的劳改农场，在大饥荒中被迫在这里劳改的右派几乎吃尽了荒漠上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
夹边沟当时有3000多人啊，被中共打成右派的人，在那个农场里边最后活下来的仅仅有500人。
当时的右派饿到什么程度？原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费毅然举例说，1960年4月，夹边沟的几名右派被厂部派往酒泉拉土豆，右派们饿极了，就煮熟了一麻袋洋鱼，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土豆通通吃光。
吃完以后，有一个右派在颠簸当中呢，把这个胃就胀破了，半夜就断气了。另外还有一个右派呢，叫高基义，他呢也是吃的就吃了，嗓子也还要吃。那么吐完完了，他从屋子有一个人没有去装饰工程师，已经将近60岁了。那么照顾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高基义发现这个工程师在碱地上他呕吐出来的羊，他还在吃。
除了饿死几千万人的代价，大饥荒还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荒芜。美国之音引述王平的话说，5年大饥荒开启了中国撒谎文化，大规模深入人心，无孔不入。从1958年开始流行虚报产量，当时水稻产量虚报到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12万斤，甚至还有一流的科学家发表文章支持这种观念。到后来是饿死人不能说饿死，必须报病死，明明是5年大饥荒说成3年自然灾害。
在大饥荒这个事件当中，不许有良知的人去说真话，那么谁说真话谁就是反革命。所以说中共在他这个专制集权统治上应该说是最邪恶的。
多位专家学者经过研究指出，这场大饥荒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费毅然教授表示，大饥荒的成因具体分析起来非常复杂，但追根究底有2大主要原因。
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误导，这个是最大的原因，他还以为这个是个神圣的东西，这个是最糟糕的地方。即便西方在面前，他们还不认为这个是错，而且他也仍然是拿阶级斗争啊，什么阶级搞破坏啊，什么他拿制造这个大饥荒的原因去赌这个大饥荒的这个后果。第二个原因呢，是一党专政，特别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原因。
中共当局如果不能正视这段历史，他就不可能去纠正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或者说给中国人民犯下的这种罪恶。
大饥荒至今仍是中共的禁区。费毅然教授表示，当局首先应该承认历史事实，然后开放研究。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至少要找找原因，不再重蹈覆辙。
1966年，中华大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狂潮。这次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为什么被发动？今天的百年红祸特别节目，就让我们来看毛泽东和中共发动文革的多重目的。
1966年5月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所谓纲领性文件，史称五一六通知。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正式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狂潮。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中共官方的说法是，毛泽东错误认为当时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的很大一部分权力被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因此要发动扩大群众，把权力夺回来。但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不是的。简单的说，毛泽东之所以要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要夺回他失去的权利。从59、60、61三年呢，中国大陆因为错误的政策，死亡的人数呢高达3000万到4000万人。所以后来在61年召开了一个7000人大会，毛泽东做了自我批判之后呢，他必须让出权力来，退居第二线。
尽管中共将大饥荒的责任推卸给自然环境，但党内的务实派开始壮起胆子提出一些批评，尤其是刘少奇等人。
他还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树立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就要从文化上所谓的批判封之修，他把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都说成是封建文化，把西方的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把苏联都打成是修正主义，都进行批判，来突出他的所谓的毛泽东思想。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公开全盘否定文革，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不过，历史学家辛好年曾在演讲中指出，中共不能撇清发动文革的责任。
1964年的7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的中共中央成立领导小组，领导要发动它，是在1964年的7月。这是中共中央成立的第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成立了第二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你能说这个文革跟中共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它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的。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呢？辛好年分析，这个世界的共产革命在理论上早就由马克思提出了，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以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而列宁规定，文化和文学必须是属于党的，是用来所谓号召阶级斗争、恐吓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又将这种所谓党的文学进一步拓展到了歌颂制度、歌颂领袖和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中共及他的领袖则完全继承了前苏联的衣钵，将文化当成诱发政治运动的阴谋手段。
他不仅是把文化文学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他也把无产阶级的文学当作文化，当作他自己的玩偶。自从49年中共建政建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17年，几乎所有文艺界斗争的背后，都有一场政治运动，都有一场党内斗争或者对人民的斗争。
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尤兆和认为，文革实际上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践，为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以党文化取代。
那马列主义就是三条嘛，一个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暴力革命，一个就是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啊。那么文革就是搞这三条，百年红潮到了文革这儿，可以说达到了高峰。他要跟几千年我们中华历史文化做斗争啊，所以他显得非常的惨烈。
九平编辑部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揭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它是魔鬼，也称作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其中最阴险的一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救度众生而造就的神传文化，或称中华传统文化。